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静静，
我是康迪。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刚刚出炉的新鲜的冒着热气的脱口秀大会第五季的总冠军呼兰。呼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冒着热气的呼兰。
前两天呢，我们两个人去看了脱口秀大赛的总决赛，然后见证了你捧起奖杯的那一刻，然后看到漫天的花絮落了下来，特别特别梦幻。可能对于脱口秀大会的老观众来说，你一直是很热门的选手，然后现在终于到了你的时刻，所以今天呢，也是想跟你聊聊说这几年做脱口秀的一些感受。
好啊，
然后因为今年疫情等等原因吧，然后比赛呢是在青岛录制的，我们现在也在青岛，我们正在看着海，然后我们先从青岛开始聊起吧。
来，
我发现就是静姐每说一句话，呼兰都要接一下，
是个很好的捧哏样子。那就青岛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能跟大家描述一下你来多久了，然后每天都在干点啥？
青岛来了有四个多月了啊，然后因为我们当时怎么办，其实就在青岛，然后来录脱口秀大会也在这边，就是非常的单调，因为我们在黄岛，就是还不是青岛的市区。其实青岛市区我可能就去过两次，因为时间都特别的紧，每天就最单调就是写稿，去开放麦，回来就继续写，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节奏。因为我们的时间是颠倒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写到早晨，然后我们开始睡觉了，然后睡到个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再弄一弄就晚上去开放麦了。开放麦七点钟开始，十点钟回来就开始弄了，改就改到早上了。
之前在上海的那种写稿生活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里面就一群人一起在写，就有点像大学宿舍，就还挺好玩。因为在上海就基本上就是各回各家了，然后自己去弄吧。在这里大家就都挺不容易的，披家舍业在这边待这么多个月，真的自己弄其实还挺孤独的啊。就可能搞着搞着就又开始 emo 了，就哎呀我在干嘛啊，不想弄了。尤其我们又喜欢深夜去创作去工作，所以说大家在一起写一写，互相有个支撑，即使在一起写不出来，那大家也是互相一起照应，一起陪伴，就心里能好受点，其实是这样。对，
可以跟听众说一下，我们现在就在大学宿舍本舍录制这期播客。对
我这边是大本营，基本上大家都会来我这儿写稿。之前我们换过一个酒店，另外一个酒店其实也是，就这门常年基本就不锁不关的啊，就大家就随时推门进，就直接就来写了啊。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在这哪个房间，就随时就来。
对，因为我今天听了鸟鸟那播客，然后他就说，因为呼兰是那种写到最晚的，所以大家来这儿就有一种不会打扰他的感觉。然后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环境，就是各种各样的酒、
外卖
各种东西堆满了，然后今天还特地就收拾了一下。
收拾了一下，但因为酒其实是这两天才喝的，因为比完了，其实写稿其实是完全就不喝酒的啊，因为没法，那个状态其实是没法去喝酒的。你看我们喝，但我们写稿还真的是挺专注的弄，但外卖肯定是基本就吃外卖啊，还有一些基本都喝完了，还有一些那个提神醒脑的一些，比如咖啡啊、红牛啊，反正就这些东西。
就圆桌派里头，然后你跟周奇墨有跟窦文涛老师有一个对谈嘛？然后周奇墨就说你写不出稿的时候特别痛苦，然后甚至会撞墙。在青岛的时候，你有这种撞墙的时刻吗？
一起写其实还好，但大部分的时候写不出来都贼痛苦啊！就如果你看之前前几天半夜来到这个房间，这个房间极其焦虑，气压贼高，但也是好多人在这儿，就各有各的写不出，然后弄不了，然后在这边商量，在这边讨论，但还好我们其实没有争吵啊，基本就是焦虑啊，然后尽量不否定，但也会有大量的否定的过程。所以说这个房间昨天还是那些朋友们一起来到这个房间喝酒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就变得非常的轻松。今天看大海的感觉也不一样，还是一个道理啊，大海还是这个大海，你自己心境不一样，你看大海也可爱了很多。你否则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听大海都吵，哎，吵什么，在这边哗一下哗一下啊。
就是最后那个比赛的时候有一个段子我们都特别喜欢，就是说你写不出稿的时候就喜欢去海边走走，但是走着走着就因为但大海让人豁达，走着段子没写出来人倒是看开了。就当你在海边的时候，就是你在想点啥，尤其是到第五季了，这个比赛对你来说还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你就看这片海，坐在那儿你就看这种潮起潮落，然后有人在海滩上玩，有人来去赶海，但对大海来说无所谓，这些事情都是太小的事情了啊。就是在段子里说的，你跟齐桓公看的海其实是一片海啊，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烦恼，但对他来说其实就完全都不是个事儿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时间拉长很多问题不是问题，我们只是没有办法把时间拉得像大海一样长，所以说很多问题对我们来说它就是问题啊。
嗯
啊，我们活得过去，但的确不是问题啊。啊，我们为啥要指正赵先？那没办法，的确是这样。但的确也是说，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说这个长期主义，说我们把这个东西这个拉长来看，但作为人，你始终摆脱不了比赛啊。写这篇稿和争大王是我当前最着急、最困扰我的这个事情，这是摆脱不掉的。你不可能在那一时刻豁达啊，就是焦虑啊，就是想要写好。然后你说这个比赛对我来说意味着啥？其实我始终想象的就是，这希望它是一个联赛，它就跟 NBA 跟职业体育其实是一样的。我希望它一直能办下去，每年其实无论是你拿冠军了没比好了，这个就是你过去一年在这件事情做的一个总结，然后拿完大王之后开心开心，庆祝庆祝，别游行归游行，一周之后就进入到训练馆开始备战明年的比赛，就是这样啊。然后弄到你打不动了然后退役，这个不就是你应该做的啊，而不是说这一届对你来说意味着啥然后我就去干别，这就是职业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每年其实他通过这个东西能展现给大家你这一年的想法，其实也是帮你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思考状态跟一个身心状态啊！你看很多那些职业体育人，其实他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他也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联赛的。一离开这个联赛之后，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急剧下跌，就是精气神也好，然后身形也好，就完全就不像样了。其实他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比如说像那个职业体育里的很多教练，他需要干到70岁80岁，所以说我觉得也希望脱口大会像联赛一样啊，就是也其实是给大家一个保持一个良好状态，保持一个固定思考的这么一个场景跟一个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否则就会懒嘛。
所以其实你也很需要这个。
我需要我在段子里面讲的嘛，我的确希望脱口秀大集越摆越好啊，我是真希望的啊。然后那个其实也讲的是我真心话，就是不希望脱口秀大集是在我们手里赶没的这个啊。对啊，这个不能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啊。
你会持续参赛吗？
我会持续参赛啊，我希望它好，然后我会持续参赛。但就是其实是人是需要有一个东西，就是脱口秀大会也好，专场也好，他需要通过这个东西保持思考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写一篇稿，它最后成稿是1200个字，1200个字到1400个字，但其实我们写废的东西，基本上我们这篇稿带着草稿的话，都可能会有个6000-7000字啊。写废的段子，那你在这还只是这还是段子呢啊，当然有很多东西是不好笑的，是絮絮叨叨的，这些东西肯定不是纯的，但这个就已经6000-7000字了。那你自己想过的事情就肯定比这个还要多嘛啊，所以说基本上你写一个话题，基本上会把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想得非常清楚，然后你才能写的还好笑，还能写出来。然后那剩下的留下的那些东西，那它就是一个你逼着你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挺好的。
其实刚才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聊到刚才忽然说那个大海那个段子，我们昨天也就是模仿了这个方法，就准备这个采访的时候，因为我们来之前我们的目标是采访冠军，但其实我们不知道具体采访谁，所以我们其实是看完决赛之后才要去准备这个采访嘛。然后我们昨天就去了海边，提纲也写完了，也看开了。
有用吗？去大海有用吗？
有用，想
有用。
你完全可以就去这个大海就坐在那儿，还是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你窗就是我们这个房间对着大海，就是你经常去。
对，就那个下去走2分钟就到了，就那个，你看那个地方有个小台儿，然后就坐在那个台上。
这里给大家补充个背景，就这一次就是整个脱口秀大会第五季的选手们都住在一个海景房当中，从阳台就可以看到大海。
其实是被赶过来的，今年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其实是在另外一个那个星光岛上面在住着，就正常在住着啊。然后突然通知说那个酒店要做隔离酒店啊，然后就打包啊，8个纸箱的东西啊，立马就走，然后就搬到这儿来了。 嗯，对，
住过就像没住过一样。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说海景不海景的，嗯、对啊，那就是、嗯、就是啊啊，它不是旅游。自己选了个海景房啊、嗯嗯，就是赶过来的啊。
对，所以今年最喜欢你的段子就是过了像没过一样。今年
对，
过了跟什么就这样啊、嗯。
那今年你最就是这一季你最喜欢的段子是什么呀？
我其实还挺喜欢第二篇里面说的那个，就是那个2019年你跟我说，你想想看，2019年的时候你要告诉我说，3年后你会因为疫情在青岛路脱舞，然后在总决赛争大王，这一句话我是一个词都听不懂。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也没啥好做规划的。你看我其实是会有一些大的想法规划，现在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你有什么好规划的，这都不是你的规划，你也决定不了，你就顺着干就是了。讲什么你个人规划，嗯，不是闹的吗？
是
啊、
嗯，但最后那个段子最后还是拿了大王的，
对啊，这还是一个确定的结果了、嗯、
是吧，反正就是恍惚不断变化，可能从不断变化里面找一点确定性，可能就是这样，可能基本就是第二篇想写的东西啊。
因为你得了冠军，所以没有放那个离场的音乐嘛，
嗯，
就是你这次选的离场音乐是吗？我记得你去年是潇洒走一回，
潇洒走一回
啊，今年你选的是
明天会更好。
为
什么？放一放吧，听一听吧，
放一放。
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然后你刚才讲到说现场导演知道你要放这个时候说要立刻把你淘汰，那我们就讲讲这届脱口秀。
好啊、嗯、
这届脱口秀它的评分不是特别好， 你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找原因，就是我们比如说包括我们节目，然后包括演员，当然评分也不是我们的唯一准则了，其实啊，对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但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其实刚开始播的时候突围赛其实大家有一些情绪，有一些不满，其实越播其实我感觉口碑其实是越来越好的，你包括看那些评论其实主要也是针对前面的一些评论了。然后我能感觉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大家的视角不一样，就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这个节目是不是这个有剧本就有黑幕，其实很多大家看到的事情实话实说其实就都是现场的突发情况，其实是没有剧本没有黑幕，但是呢大家为啥会气愤呢，他就是会把很多事情映射到自己身上，就是我在职场上遭遇就是这么个遭遇，就是他觉得说，哦，那你这个有黑幕，然后觉得说，哎呀，我看见了我怎么怎么着的这个场景啊，然后他就会非常的愤怒，怎么会是这样。但实话是说是真没有，因为真的是有很多现场不可控的东西，然后就让大家看到的是那样的。那我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就是通过就继续做呗，继续让大家快乐起来啊，去弥补这个东西。作为演员其实也是很惶恐，是因为一开始大家讨论的东西都不是段子本身、
嗯、
对吧、
嗯、
因为比如说一开始就是都是算是综艺和那个秀的那一部分在嘛，所以说我们说这还听不听的这写了之后这怎么都不讨论段子啊，这、
嗯、
你看看慢慢不又回来了吗，其实所有东西它不会时期都讨论你那个秀和讨论的东西，就是大家还是会去听段子嘛，那我们还是继续好好写段子，把大家注意力拉回来其实就好了嘛。 对啊，
就当你终于拿到这个冠军的时候，你会不能说介意吧，你会觉得说他评分、
啊、
就是评分不太好的一届的冠军。
哎呦，没有没有，那个鸟鸟说那个其实也是玩笑，
是
也是玩笑。今天写的尤其的苦尤其的难，我就觉得反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 特别有意义，特别难忘。那这还是第一个不在上海之外的冠军和大王，非常有意义。对我来说就特别的不容易啊，就是每年都很难，今年尤其难。今年就是相互搀扶，相互扶持，然后一步一步，就是你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去掉链子。每年比赛都很困难，但其实它是有节奏的。去年还是有节奏的，就是说到这到这儿我写，然后就比就都很舒畅。今年就是是混的，是乱的，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是怎么办，跟脱口大会中间是交叉的，时间都是重叠的，而且现在就是准备时间非常少，是因为你前面就是就都在上海，你后面时间全都被压缩掉了，就是乱的。今年大家觉得说能撑下来就不错了。李诞，我半决赛比的一般，李诞说的那个话其实也在帮我说，但其实也的确没错了，不纯是在找，不，其实就是说今年大家能保持不发疯，就是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别说写稿了我觉得所以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完全什么评不评分，就对我来说就是太有意义了，就证明还坚强内心可能疯了，但体现出来的还没疯，还能比，还能打，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疯了，
都疯了，不知道就是压抑
而且我觉得今年其实呼兰的段子也以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吧，记录了这一年我们的心情，
这个，
对，在而且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当中出现，对，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是在表达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情绪和我自己想说的东西，但实际上大家都活在同一屋檐下，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同感受的那并没有在替大家说什么，那就是我的真情感受那大家觉得说是有共情的
去年你说就是上一季的压力你其实是更多在于跟自己比嘛，然后能不能比去年更好，能不能有突破，那今年有没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压力或者是主要想突破的东西？
今年就是想把我想的想说的能完整的给表达出来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从去年最后一期，最后一期不是在讲一个天价那个天价出场费的那一个事情天价出场费的一个事情。 对，最近有媒体造谣我说呼兰参加活动出场费一小时在300万到500万之间，你知道吗？这些脱口秀演员现在见到我都说哎呀天价艺人来了。那个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很多事情可以用脱口秀来去说清楚，那个时候他们还在说说因为这就说造谣什么之类的，说我们要不然发个声明然后去说然后去怎么怎么着，后来想想看算了说不清楚你这个事情，我就说那算了，那我就自己写成脱口秀，我自己到台上来说吧。那还有什么东西是比这个更有利益和更能说得清楚呢？那我就自己去说嘛。我也发个声明说，哎呀，没有，没赚那么多，这怎么能掰扯清楚呢？对呀，然后我就觉得哦，可以，就是可能能力上也够得上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式也好我也喜欢。那今年我就把很多事情就到这儿，包括公司的事儿包括后面又说了一些关于节目的一些事儿然后包括最后再说关于情绪无常的这些事情，这些就是我想说的事情，然后就拿到台上来去说
好像是今年会比其实往年也一直在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嘛，今年感觉好像更突出这一方面了。
我摆脱不了这个情绪我就是我觉得说什么都不对，其实今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你看今年很多写出专场的朋友肉食啊土木男就是他们后来不是出专场了吗其实他们疫情的时候都没在上海，这不是说在褒贬人家，但在上海的时候人家说哎，你两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你不是大把的时间再去写什么段子，没有心情和没有那个心情去写你那个时候你再让我去写写什么小时候写写啥我不想写那就是这样，其实是一个感受那放到今年这么一个范围更广的那么一个时间维度，那就是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说别的都没兴趣
是，就可能很多人觉得创作它是一个你只要给时间给什么都能自由产出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并不是，它要求对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壤去产生这种作品。
是，当然而且其实我们都抛开 能不能力这回事情跟做实验是一样的，它有很多苛刻的条件。我们假使能力也够，是什么素材也够，所有的时间都够，那我是不是有心情想去写这个，我是不是是我当下最想说的这个，这个其实也很关键，这个是要靠创作者自己激发。你让我硬说一个不想说东西，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啊，其实很难。其实第二篇其实是没写好的，其实第一篇不是在讲疫情什么，第二篇其实是在讲孩子什么什么之类，其实是在想讲的一个是就是不想被孩子所绑架，其实是这么一回事情，但是没处理好啊，就有一些遗憾，就讲的就有点去事儿了。其实可能这也是能力没达到。对，嗯，
你有觉得今年对于不只是你啊，就所有脱口秀演员的段子的挑剔会非常的严格吗？
对，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严格啊。躲不掉，就是因为经常我们说所谓的什么二元对立啥啥啥之类的，他现在不是，他虽然是二，但是他
多元对立，
他不是，他是对立，但是他有800个对立面，就是这个感觉。你就这一刀你都不知道切到哪里去了啊，就是他永远都能切上一刀啊，然后设计成两方，这么切一刀又是两方，对吧？那你怎么办？那个蛋糕上你总得站到一个点上吧？你只要在蛋糕上，他永远都能切出来之后，你在这边，他是在那边，你在那边，他在那边，对吧？就跟小时候小学缺蛋糕是一样，那你没办法。你就正常讲你说的东西就好了，讲符合你认可的东西就好了，他爱怎么切怎么切了啊，都能切都能切，对啊，你就随便嘛。那你用苹果电脑啊你有钱对吧啊，你用苹果电脑你怎么不用
那你会在网上看自己的评论吗？还是会特意的屏蔽掉？虽然也不太可能完全屏蔽。
我不会屏蔽，但我看完之后他伤害不到我，所以我可以看。有些朋友看完之后他会难受，他会恶心，他会变形，他会根据比如说大家说的东西，他会比如说进行一些调整啊。然后我说是你懂啊还是他们懂啊？你是专业干这个的，你大力干嘛？你可以了解，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吸收好的和有意义的建议，但千万不要被这个东西所伤害和所影响，你就会变形啊。
那你这种不会被评论导致表达变形的这种心态吧，是你一开始讲脱口秀就具备的，还是你经过这么多年就是身经百战给磨出来的？
哦，当然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心态不好，那你就干不了这个嘛，你就不能作为一个创作者表达者，你也没办法站在那个舞台上。就千万，我也是想跟朋友们说，千万别变形，就继续去你做，大家该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你也没辙，对吧？这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强求的，那你就去看别人嘛。那导演还有800个风格，作者也有800个风格，你不喜欢这个我没必要去改嘛啊，那你就去看别人就好了嘛。的确是啊，不是抬杠，真的不是抬杠。
有哪些你觉得这些评论是有建设性的，对你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呢？
对我哪有一些帮助？你看比如说非常非常早之前第二季不是于老师说什么气口什么之类的，对，就是对的，我一下就觉得这个就是对的啊，就是得去调得去改啊。你虽然就是可能是你的个人风格，但让观众听得舒服听得清楚这是必须的啊！你可以保留一些风格，但你不能让观众听得难受啊啊！就是这些事情我都是完全都能想明白的啊啊啊
然后这一季包括之前其实都写了很多职场啊、
对
社畜啊、打工人的段子、这个也击中了我们很多人，也有很贡献了很多所谓的金句吧。
对，
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职场这个题材呢？
我觉得道理其实是一样。那你说我喜欢隔离的题材吗？那你把我隔在那儿了那是我喜欢的问题吗？那公司也是一样的，那很多事情不是我要说，那你别做啊，对不对啊，包括那个怎么办里面说 OKR 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不能理喻啊，怎么一个喜剧公司在搞 OKR？ 对啊，就包括在公司里面会有很多类似于互联网职场的事情，就像你们听到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我就觉得不应该搞，不应该这样啊。包括程璐说的一些东西，其实私下里已经跟那些老板们他们已经说过很多次啊，那他们觉得没用啊，没用呢我们就拿到台面上来去说一说啊，看一看啊啊啊。
那你在段子里公开讲这些关于你们公司的一些意见吧，你们公司会给你压力吗？
没啥压力，他即使装样子也不应该让我感受到压力，对不对？就是对，这个就是我在说那个什么的事儿，就是出去录格力的那个节目上那个事儿。 对，
特别逗。
那个也是真的，那个特别逗，是一开始的确是他们要写脱口秀，他们写了一堆自己的那些趣事儿，什么谈恋爱啊，什么看病啊，什么 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看看这个东西好玩是好玩，但就是感觉不是你自己真心想说的，感觉你是在模仿脱口大会的这些人写的这些东西。我说你有什么是自己的东西？他说我觉得公司有些事情做得挺好，那你就写呗。他说那董老师啥就都坐在前面。我说没事啊。我说那摄像机都在那摆着呢。我说嗯，董老师那大企业家装装样子也会开心也会拍手。但真的没想到一点都不装，摄像机哐哐哐一顿批。我说哇，企业家还是人企业家。他们就写那个脱口秀，就写你写刚才说那个趣事儿，写了好久啊，说写了一周费费劲劲的，写那稿也费劲啊，都到前一天都要到录制了，我就写你就说你写公司的那些事儿呗。然后到了晚上12点多，我哥我写了3000字，我说用不了这么多，我说不行了，收不住了。他说我在写份检讨，第二天真的是带了份辞职信，啊啊，就是也是形式吧，反正真真假假，可能但也是真的那么想的，他也真的怕，可能那个公司也是真是，真是对他们很严格，带了封辞职信，带了封稿子就去了啊，就反正2封啊，就在那边去讲。后来那几个朋友们都还给我发消息，我说哥谢谢你，你还记得我们啊？我感动的都不行了，你这说的之前都记得，我说是都记得呢。他说哎呀，我一听就知道是我，朋友们都说是我。
后来还看了那个在格力那一场
啊，
我看了那些员工们的脱口秀，
没瞎编对不对？
就讲可好了。
我天，那个写的贼好，就可以去说，如果大家去看，就是那个大哥就是在讲他们逢年过节发那个东发东西，对，
还有积分，
还有积分，就不发钱得拿积分去换那个东西。然后他老家我老乡他哈尔滨的，就是发啥是不确定的。本来说给老爹寄一个那个电暖气回去，结果冬天发了一个什么冷风机，然后给老爹寄回去了。老爹一开吹冷风的啊，老爹说我可真是为你我受冷风吹。
我很无奈啊，然后呢我又多掏了100多块钱。从珠海邮到了哈尔滨，也就是我的家，我也想把这份惊喜送给我爹。我爹收到快递的时候很拒绝，说儿子，我在11月的东北，为你我受冷风吹。
然后我上去就是真的就是一一反驳啊，就说我们那个就是既能吹冷风又能吹热风啊，你那功能都没搞清楚你就上来下手，就一一反驳。嘿，真的是厉害，他都是记性，他把那些点全部都记住了。你有一说一，企业家能力还是够的，就是他不是那种说上去之后是纯想骂你纯想反驳，他就是你说了他就坚信的事情，而且他非常坚信他在做这个事情也是有使命的，也是要带领公司要走向世界的。他说我就是这样，你们就是得努力工作，不要去想其他这些东西啊。就是你从看到的起，就是他能做成这个事儿，你都能是看到因果了啊。服气你还是服气的啊。那你作为员工，你就觉得说我天，这真的是一一反驳，然后我们再一一道歉。我也挺损的，然后大家都道歉。那个主持人说什么，大家先道歉吧。然后我说董老师，我也想道歉。他最后总结的时候一直在说这是那个中国品牌，然后就是格力要走向世界，代表民族品牌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我道歉，我说那个耽误格力走向世界了。也特别欠，我估计都没播。对，那反正就挺开心的。
我看就是这些就职场的话题其实是非常的出圈嘛，然后而且我作为观众，我是感觉职场是可以讲一切话题的，因为它本质上它有一个权力关系在，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上级，然后有一个明确的乙方吧，然后其实我们无论在什么位置，其实都或多或少处在这样的一个乙方的位置或者权力的下游的这个位置，所以所有人都特别感同身受。
对啊，没问题，我觉得都完全同意啊。那你说劣币驱逐良币，只是在职场在吗？对不对？其实到处都在啊，他只是在那个地方更有感触啊，因为大家都被那些不工作会拍马屁然后的人排挤过，或者说就是看着那些人平步青云得到很多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然后你还在认真工作，而且这件事情会让你动摇的，就是会让你做一个正直的员工的这个心会去动摇，就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啊？尤其是对比如说刚毕业或刚做几年的人啊，我到底应该怎么选？
白天不工作，晚上加班给老板看，你们听说过成语叫凿壁偷光吗？就为了看书好刻苦啊，晚上偷光看书，那白天呢？凿壁呀。
本来那个其实那个凿壁偷光那个其实还有后面，他们凿完壁之后我们还得给他们补墙，然后就说便宜全让他们占了，活全让我们干了，然后他们还会动不动跟老板说墙是我们凿坏的。包括之前也想过 就别拿自己的前程去跟那个老板去赌气，但可能跟整片的那个气不顺嘛，就没事，你不待咱换个地方咱再去嘛，但千万别在公司里面拿自己的那个时间去跟老板去摆烂去那啥，可能老板不敢动你不敢开你，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强，你非要置气你摆烂个五年，就可能就写的就是连老板看中的工作能力都没了，你因为说就像你好像拿个酒瓶跟好几个流氓对峙对吧，那你光把酒瓶砸到自己的脑袋上，你本来还有个酒瓶，现在酒瓶都没了，谁还怕你了，对不对啊？其实好多，其实还有一些，就有些东西没办法融进去啊，就放在草稿箱里了。
你有 OKR 吗？
我没有 OKR， 但是程璐好像都是 OKR， 这都是 OKR 的，同事们都是有 OKR， 我没有，他们还不敢给演员弄什么，而且对啊，就是。程璐是有的，要发掘多少个新人啊，还是怎么着？
这还能
啊？有
定量的，
有，而且那些演员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也不是那个，我没有工作约，我就是纯演员，
哦、对，
啊，所以说其实我也能说，然后演员其实没有 OKR， 但是他们也会。跟演员谈你的目标是什么东西，你要做什么，这个事儿好像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开始搞的啊，然后也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个事情就
一声叹气，
一声叹气，
从背景传来，
对，远处的叹息，
远处的叹息，远处的哭声。我们是要救画还是救效果的同事们？就我觉得其实公开了这些说其实也挺好的，除了是站在台上说，其实也有大众一起参与讨论，其实那你也可以看一看嘛，那就是不是说我想说的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而是说让大众一起看看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啊，就是我们该怎么弄啊，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多看一看想法其实好的，就还在这个行业没了其实对谁来说其实都是不好的，而且反而这个事情说完之后并不像他们所担心的一样觉得说哎呀这个公司垮了，其实大家反而觉得说就一起看看吧，一起给效果治治病吧，好像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啊啊，
所以是怎么办？脱口秀这个名字起的特别好，
对，
特别不知道怎么办，我天！
而且每个公司如果年会上搞一个脱口秀，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吐
槽大家吐槽一下这一年公司的一些愚蠢的政策。
之前好多都在搞，
对，好多新东方什么的。
想搞，但他们有的时候搞得不好啊，搞得不好就容易
变相的歌功颂德，
对，变相的歌功颂德。然后就是很难拿捏那个角度跟那个气质嘛啊，就是也不是所有那个老板。都有那个胸怀去做那个事儿的，
记得说开又不能说得太开，这就是含苞待放的脱口秀。很多脱口秀演员都说，就是脱口秀大会它是一项比
脱口秀大集
脱口秀大会是一场比赛嘛，是一种综艺，然后是个竞赛类脱口秀，就是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的表演时间嘛，又非常依赖现场随机观众的投票，然后两两还要竞赛，就一方票数不够可能就要立刻被淘汰，但是就很多人就说，就脱口秀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它风格是多样且是比较自由的，我这次看大会就感觉很多脱口秀演员他不是很开心，就是不是跟竞赛这种比较残酷的形式有关呢？
对，他既然是比赛，他肯定就是会有紧张感，那你的确能看得出来，就是脱口秀脱口大会和怎么办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就是他那个紧张感其实是更强的，但实话实说就是我们的能力其实都是通过脱口秀大会练出来的，不知道叫以赛代练也好，反正就通过比赛是大幅能提升能力的，就是这些年啊，每年就是靠脱口秀大会来提升能力的，因为我们去看19年、20年啊，一些好演员，就是你就看吧，就是那时候的确特别厉害啊，特别牛啊，但是比如说他差了一年、差两年没参加比赛。他参加比赛这些人能力就会飞速提高，因为他锻炼的你就是在一个规定话题下写命题作文的一个能力啊，包括临时创作，就给你非常非常短的时间让你去创作啊，然后强压在比赛的这种高压下啊，因为他同时又有这种名次啊、晋级啊、排名啊，你如何调整心态又不变形的去创作，因为我跟我周围的这些朋友们去说你们一定好好弄，尽量的往后面去比，并不是说名次好出名，当然这是一方面的结果，但一定要参与到 就是往后比就可以参与到长的这个创作状态里面来，你自己通过比赛里面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其实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只要你做到过一次，你就相信能做到，你相信这个东西，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之前其实一直都觉得说一篇稿子也都是要需要15天20天然后去打磨开麦一点点事。我就从第二季中真的就有一期没时间了，我跟王建国我俩一人必须一宿写出一篇稿子，就一人一宿的确都写出来一篇稿子。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好像可以这么短时间内写一篇还 OK 的稿子，然后就是不断的反复的那个加强你觉得你可以你能做到的这种印象，你慢慢就会心态就会放松一些。尽管创作还是痛苦还是难，但是你相信很多时候你就不会开天窗了，就是不至于什么都完成不了啊。然后这其实也是伙伴们互相，比如这也是你给导演给编剧就是那个总编剧他们就是互相给信心互相给默契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就知道了就是你是肯定可以。
我觉得这种特别好，就是这种对自己能力的确信和确定，在这个到处都不确定的环境里头
是
特别好的。
是啊，我只能抓一些能确定和有定数的东西啊。
就是会有一个就是比较老的一个话题或者是一个成见嘛，就会觉得全职的，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想把自己做成一个职业的脱口秀演员，这种全职脱口秀演员就是没有什么生活，可能缺乏了很多基本的生活素材以及和普通人共情的点。然后你全职说已经4年多时间了，你会觉得在你身上这个说法成立吗？它会对你构成问题吗？
也没有吧，对我来说其实还好，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其实也，因为对我来说你说两点嘛，一个是说没生活，另外一个刚才说没共情啊。那你就想想看，这过去的这一年是没生活，
谁没生活
谁没共情啊？我过得比谁好了？我需要观众来可怜可怜我，其实对啊，你看看我的，对啊，需要观众共情一下，对啊，我都这都。这基本就已经7个月了，七个月都没回家了 中间回去了1天半，那边疫情，然后就立马就回来了。而且我是为了录怎么办专场，要在公司开一个读稿会，行啊，那我就去拍那个东西嘛。一拍结果好了，也没衣服穿，就是天天自己洗衣服，自己弄东西。
那你在生活当中，你是非常投入生活的人吗？还是
很投入啊？
还是你生活的时候也会想着？啊，这个是个素材，这个是个菜。
不想，完全不想，就非常投入的生活。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觉得哎呀好新鲜啊，我这个事儿我先拿出来记一下。哎呀，又突然想说个梗，我记一下。哎，到现在就是该难过就难过，开心就开心，忘掉什么都不可惜啊，忘掉了就该忘。
我采言言月的时候，真的有给我看他们那个石墨文档嘛，哎，就会有好多文件夹，就是日常积累的一些素材。你存档的东西是一个是大概什么样？还是你完全没有这些习惯？
有啊，就是也会存，但就是各个地方都会存吧，那个什么笔记啊，然后甚至微信啊，就微信我就是发给我自己，能怎么快怎么记啊，然后就怎么记，然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但其实就这些对我来说其实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应急，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实在是缺一个段子了，我翻一翻找一个段子它还挺好笑的，但大部分的东西都得是最近有感受的那个东西啊，就是我如果让我宅不宅不拼一拼，我会很难受的，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就是有点就是有点不对劲儿啊啊啊
啊。其实5届脱口秀大会上嘛，然后有很多选手的登场是非常亮眼的
啊。
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他有独一无二的身份
啊，
比如说今年那个毛豆老师，
对，
就还有的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人就做了一些非常符合他状态他情绪，然后正好恰好又能引起大家强烈共鸣的表达。但是好像对，但是你的表达好像就是比较的统一，就无论你是从自身经历出发还是从某个现象出发，你其实是会倾向给出自己的思考的和价值观，当然这是非常的隐蔽吧。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你的创作会生命力特别长，因为你并不依赖于消耗自身的精力和那种非常独特的生命体验
啊。我希望它长，我希望可以一直在写周围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想法可能变，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好的记录的方式。甚至你可以回头再去看，比如说今年说的这个说的那个， 可能过两年你又不这么想了，但他在那一个刻度打上去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你的一个真实想法。我还挺喜欢我在做的这个事情和这个写法跟风格的啊，跟博客似的其实。对，
我看这一季的时候，我会觉得呼兰身上没有那种被消耗感。
对，
但其他演员你能感觉到他非常非常累，或者是他已经被消耗了，不知道他还是不是真的是他想说的话，但他好像那一刻他必须得说，他就是必须得上台了。对，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
啊，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我受多少生活里就是憋屈啊委屈，但那个地方就是你能战斗的地方啊，然后脱口秀也算是你的武器啊，就需要大大方方啊，神采奕奕的去战斗，尽管有的时候可能跟唐吉诃德一样对，但你还是得大大方方站在那战斗，而且尤其是你像第二轮那个东西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啊，所以说那我就更要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了啊。我觉得第二篇放在第二篇那个位置其实也是合适的啊。对啊，没事
儿。有一个赛制的好奇，就是应该你们最后入围的八强都需要准备两篇吧？那怎么来决定哪个放在第一篇哪个放在第二篇，有什么策略吗？
没啥策略，然后我其实调换顺序了，的确是第二篇那个有些东西没理清，再加上第二篇吧，其实后来也的确一看到底能播出多少其实也不确定你说整个稀碎最后再怎么怎么着就也很不好，所以说就这样然后就轻轻松松的先讲个赶大集吧，就是快乐点，虽然就是很快乐，可能觉得没在说啥，但其实就先让大家笑一会儿吧。
那你不会担心说第一篇有可能过不了那个进到前四的这个
赶大集吗？
对。
啊，那也没啥遗憾，那我就是这个事情都是你求不得的，但就讲呗，讲完之后然后看成是个啥结果再说，它永远都是这样的。我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想要每轮去好好讲，当然拿个好名次，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重要，但这样就是你就有下一轮再去讲的一个机会对吧？你说遗憾，那我前面比不好，后面也没机会讲，也遗憾，这为什么每轮想好好讲嘛？这个就是最想说每一轮都想比好想赢就有更多说的机会其实。
听说你其实第二篇还原来写到了死亡的话题。
你说的是对的。在我那个稿子里面其实是有一段，因为我是参加过我同龄人葬礼的。然后就其实当时是想讲时间的这方面，就是人没记性。然后我回家就觉得说，因为他是生病而且是急发那种病然后觉得我一定要爱惜身体我得好好活我好难受那几天吧我10点钟天天就睡觉早起起来吃早饭然后这么过了3天又开始喝酒熬夜不知道在干嘛。对，就是人都健忘，就都没记性刻在骨子里的东西然后包括就是脑海里的东西这些都没法用，因为它很沉重也现在也很难处理。包括那个什么也是，科比去世很多人难过我不知道球迷，但是我真的感觉难过，我也在哭，很多球迷在悼念，网上也都在悼念，然后 NBA 赛场上就是很多仪式一直在悼念，然后过了能有一个月之后有一场比赛还是怎么着，然后赛前球员又是在穿着24号球衣在怎么说话在悼念什么之类的，然后球迷就说有完没完，就怎么还在提这个事儿？这还没过去吗？这天天就得说他就是这大众啊，就是他就是忘得快啊那怎么办呢？
是不过那里面有一句话说那个很想时间拉到25年看一看，我如果在宇宙飞船上旅行，那这几年我一定过得很快乐。如果
这个稿子你都拿到了，
如果还在参加脱口秀大会八，那这几年观众一定过得很快乐。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就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写时间的那个时候，我也在算这笔账就是我要经历多长时间的痛苦。去换取5分钟快乐的稿子然后这5分钟快乐的稿子又能让多少人快乐5分钟，就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算总账
算总账不算
哈
所以我在想，如果说我接下来去玩啊，然后去太空旅行，是不是这不应该挺开心的吧？就到二五年怎么怎么着？但如果我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写，那我觉得那观众们应该也听得会挺开心的，是的，
如果你想去未来某一年，你想去哪一年？
把时间拉到那一个时间点，我就看一眼，然后回来就继续过就得了。我就想看一个片段，就到底是在干嘛呢？那我就想觉得就拉到明年就算了，就拉到明年看一眼就可以回来继续过。再长时间我就看不懂了，真的，两年我都看不懂了。你把那个快进一下，我说这是什么剧情啊？这是，
这就是你在决赛里讲19年的时候，你现在任何一个词儿你都看不懂，
看不懂啊，不看不懂啊。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就呼兰的这个表达比较统一嘛。那你是更喜欢突围赛，还是更喜欢这种明确主题的主题赛？
其实主题赛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缩短你一些那个想方向的时间啊。这个其实是帮我省很多事儿的，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嘛。因为躺和卷怎么选，你就聊不到哪圈了，你就基本就是躺和卷这点事儿了，基本上啊。但我能知道的是，突围赛非常之难，特别特别难。
嗯
啊，就50多个人，它的难是在于说，都不是说你好，或者说你挨骂，你挨骂都算好的，怕的就是就滑过去了。这一季的突围赛，我看好像是每一期有2.5小时。
对。
47，对啊，你这么长时间10个小时，你最后大家看到的讨论的可能就是那么几段，有的骂都没人骂你，这是最难受的，就没了，这一年就过去了，就划过去了，你中间多少就没人在说，没人在讨论啊，让人记住。天时地利人和，你比如说浩子也是我朋友，然后我们也在一起弄。他那段现场其实也好，但是你是想象不到，
对，
大家情绪是要到那个地步，那个地步，对不对？所以说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好稿，那我们也其实有好多好稿，就也不说到那个地步，甚至就埋掉了、淹掉了，但就是真的不容易，就是他需要很多事情赶巧了，才能有能跳出来的那个机会。我们就只能是继续相信的好稿子和最后受到的这个关注也好、喜爱也好，它只能是相辅相成的啊。如果你觉得说哦，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我什么都决定不了啊，即使写好了，可能也没人看到，那你这活儿咋干？你所有工作都做不了了。
就是这种就主题赛嘛，然后给出一个主题，然后就立刻想到破题的方式，其实有一点像做题家嘛。
对，
啊，
就是
脱口秀做题家。
对，
其实我不咋喜欢这个做题家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们是搞创作的，别说好坏，咱都是在搞艺术创作，咱是追寻的是一种没有招式的东西，
无招胜有招，
对
吧？对
对
对。
但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个里面，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一路走来，其实是学习能力比较强，我们知道该向谁学，该怎么学，然后怎么能快的学，然后怎么又思考，怎么有自己的风格。包括我之前做人工智能，其实人的学习过程跟人工智能其实是一样的，就你把规则告诉我之后，你告诉我什么好的东西，那我大量输入好的东西啊，我慢慢模仿输出，然后最后又形成自己的风格，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是我们的一路走过来学习能力比较强，而且比如说也能通过比赛，他不光是学写脱口秀，其实学如何去抗压，去学心态调整，然后去适应比赛，适应大的那个舆论环境，学怎么去说话，这是一个聪明人能干的活。他光有勇敢是没有用的，就是很多事
对
吗，什么这些都没有用，这是个聪明人能干的活，就是需要表达，你还需要活着啊，而且你需要从方方面面的活着，因为那个箭是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我刚才说800个对立面嘛，800个面都能射过来箭。所以说你得说，然后你还得活下去，然后再继续说，其实是很难的。
那你生活当中，你会觉得有什么事儿是学不来的？
对，
有学不来的，就是我们还没完全看到，但就是 我觉得可能会看到那种对脱口秀的那种极致的天赋。我们苦哈哈又去海边又写诗歌，今天就难思考写不出来。可能很久之后会出来一个人，然后非常厉害啊，然后哗哗哗就写出东西，就是让你服气，一篇篇就这么写出来了。人家写完之后就该去玩，该去干嘛就干嘛。
嗯
啊，我觉得那就服嘛，就是在绝对天赋面前努力啊，
一文不值。
对啊，就是那点，你就佩服，就服气就可以了，就是。社会上会给我们这些努力的人会给你空间，会给你位置啊。那你遇到绝对天赋的时候，那就你是学不来的，而且也不要挣扎啊。对啊，对啊，你看那些古代写诗的，对啊，就是很多都是那就是绝对天赋。
哎，但是市场很大嘛，就是、
对呀、
啊，绝对天赋的人也吃不下整个市场
啊。对呀、啊，不就是这样吗、嗯？这个事情你就想开了嘛，啊，而且大家喜欢的也是不一样。
一样
那写诗呢，还有对啊，还有80个诗人，100个诗人呢，对、啊。
对，还要争一下。李白和杜甫的地位、
哎、是天天吵，天天吵，还在吵呢。
是，你在做脱口秀之后，你会存在就是无话可说的时候吗？
一直都挺有表达欲的啊。然后就是随着每一季比赛进行，会有一些想说的、想表达的话题，随着在比赛当中去写出来，其实是这样的啊，它就是你随笔，随着又会添一些新的素材。
对，实在没有的话，还有谣言可以填充你的素材。
谣言，这永远不缺素材，你就看你缺，这五花八门。
而且啊，刚开始谣言传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当回事儿，这评论也都是说，哎呀，呼啦还300万到500万，是多打个零吧？要不然不是多打了个万。
去在台讲之前，公司也怕。去之后会有什么麻烦吧，其实是去那个公安局是去立了个案的，然后已经半夜1-2点钟了，这个不关键，然后那个关键的是他拿着那些就真实的材料，真实的那些那个合同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去啊，然后之后那个警察就隔着窗户在那边问了半小时之后，外长突然说那个哎你们几个出去一下，然后就问我真实的那个出场费啊，就是那个合同啊和什么那个分成什么之类的啊，他说啊我也觉得他们几个也不方便听，我说谢谢您警察。说真为我考虑，他说是说到钱，我觉得他们也不方便听，就让他们出去了。我单独跟你说，对，好玩，对，
好体贴的人民警察
是，然后他又忘记啊啥啥。
就你之前在那个某期小会上说看到周奇墨夺冠的时候，然后满天花絮落下来，你就突然感到一阵虚空。然后
怅然
若失，就今年你也拿到冠军，然后你也看到这个满天花絮落下来，你当时在台上的感受是什么呢？
没有，就是有点不知道说什么，但也就很感动。我反而觉得是那种，就是旁边站着看的人会感到怅然若失，会有一种空虚感。好几个人都跟我说啊、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就感觉脱口大会大结局了。
那你这次没有那个虚空感了吧？
没有虚空感，就晚上回来之后问我说明年还参不参加比赛，我非常坚定，我说我参加比赛啊，我说如果我没拿冠军我可能还犹豫，我想一想明年要参加比赛，但以我的性格我拿了冠军是肯定会再去参加比赛的啊，因为我们导演在旁边说了一句，他说是的，因为我就是那种赢钱不下牌桌的人
啊，
你赢钱怎么下牌桌，那这样子我会怀疑说那我过去这几年做这个事情为了啥，就是难道就是为了拿一个大王然后就完事儿了，对吧，你反而就觉得你需要破一破，你需要那个事儿，对吧，就是我还写了一个之前，但是好像开放麦效果不好我就删了，我就说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西西弗斯在往山上那个推石头，或者观众觉得我西西弗斯在往山上 推石头，其实我觉得挺好，推不上不是一个挺好的事吗，但这一次不小心推上去了，你需要赶紧跳下来明天继续推，我给我自己留个念想，我在上面坐着干啥呀，快点跳起来然后继续再推，这样子我才能有生活，我才能活着。我还是就想把它当成一个联赛来去看。那你们每一个球员，这今年的目标拿冠军，拿完冠军明年就
继续
拿冠军。
是，
对，每年都是这样的啊，就3连冠啊，6连冠，就这个就是这个念想啊。那没有不能那球员说今年拿冠军，明年歇一年。
今年拿完冠军之后，有第一时间给 给家人打电话是吗？
有给我，他们特别可爱。其实比如说我上一轮比完之后，我跟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妈想知道结果，因为她知道我进了，她又想知道谁还进了、
嗯
啊、然后呢她不直接说，她说哎呀，她说那个我寻思问问你那还有谁，然后你爸跟我说，她说不能问那个那不就走漏消息了，那都多不好啊，什么什么之类。我说你我就跟你说就得了呗，你说决赛比完了啊，然后哎呀儿子真行，她说那个那就两篇稿都用，我说那可不是两篇稿都用上，那都拿冠军了，那你问我两篇稿是不是都用上，天天都是这样。
之前看那个好像是关于你的报道，说你第一次开专场回老家开的时候、
嗯、
你父母还席开好多桌
啊，对对对对，是
这次你回去会席开这么多？
我不开了，因为那次是因为在大庆办专场，然后就我爸自己掏钱买了，还买了好多票呢、
哦
嗯、然后送给亲戚朋友们，然后让他们来看，然后结束了之后他还摆了好多桌，因为那不能看完就走，因为有我们东北人这个敞亮的这个习惯啊，然后就真的整得跟升学宴一样，好多桌在那边吃，然后我还去挨个敬酒，我说爸咱没收钱是不是，我说对别收钱，你们真的算咋回事儿？专场宴，他们贼可爱。因为我之前也讲了很多我妈的东西，实话实说，我要写我妈，我真的写出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那我就觉得不是特别想太多的去写对对，写他或者写家里。但有机会，比如说，如果要写个长的专场，里面是可以放一些他的那些东西。
我妈 ，A.K.A. 东北金融女魔头。这些年喜欢炒股，叱咤股场十几年，赔的，给你们讲一讲。一开始有人跟他说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你得多买一些股票，控制一下风险。他听了，买了七八十只股票。他这都不是控制风险，他就是买了个大盘回来。
还有开专场的计划吗？近期。
看看呗，看看能写成啥样。但今年就是磕磕绊绊，我看那些开专场的朋友们，
老
取消，
老取消，然后心态搞得也很烦。哦，还有个可以再讲个我妈的事儿，其实挺好玩的。突然想起来了，就我妈是那种她特别节约，嗯，然后她所有东西都不舍得吃，然后所有东西都会放坏，那冰箱里有好多坏的，那放坏了还不吃啊，然后。
放坏了肯定不吃。
哦、对啊，放坏了，对，放坏了肯定不吃。那太不扔，关键是他又放着。对啊，就是徐志，你也不做题，你也不作弊，你就坐着。有一次我爸收拾冰箱的时候，看见那个丝瓜都烂了啊，然后我妈出去游泳去了，就把那个丝瓜拿出来，就放在那个案板上，然后就意思让我妈看看，你都放烂了，你也不扔，就这样啊。然后我爸晚饭就看到了丝瓜炒蛋，我妈以为我爸想吃，你说新鲜不新鲜？他说哦，想吃这个就给做了，我天！
就是东北理财女王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
非常节俭啊，那非常节俭啊，就天天抠抠搜搜的。我姥爷姥姥就特别的那个节俭啊，比如说我讲什么爆米花什么这些，就是小的时候他们那些东西都不给我吃，啊，就我打滚也不吃，就也不给买，硬不给买啊。
那你有节俭的这个基因吗？
我其实上学的时候特别节俭，因为我其实挺懂事的，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花父母的钱，你玩其实肯定是心里过不去的嘛。所以说当时我在美国还穷游，就是一个月花了能有1000出头美元在美国玩了一圈，就坐着大巴车，坐着回口，怎么怎么，然后就这样子穷游啊。但自己赚钱了，其实就还行，因为很多时候他也累，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我就觉得应该对自己对朋友们都好一些。但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比如说什么奢侈的那些爱好，就我也不好车，我也不好表，我就没
就好个理财，
就好个理财，其实是最贵的，但其实是正确的，肯定是正确的，我的理财理念肯定是正确的，只是赶到了这个时间上啊，相信时间，相信
还会继续理。
还会继续连啊，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只要你在工作，然后你的现金流不断，其实你是不会那么的焦虑的。而且那笔钱我也不花，我也不着急买什么其他东西，天天的我吃吃外卖，我喝喝矿泉水，喝啤酒贼开心，那我着啥急呢，然后我就放在那儿呗。
所以你是真亏还是假亏？
我真亏。 就这个行情下还有不亏的吗？就这个我都已经不敢看了，我就这段时间写稿这好几个月我都没再看啊，你不看了就这样。
看一眼写的更有劲儿
啊，看一眼写的更有劲儿，难受。但我觉得我的理念肯定是对的，只是赶上了，那一点没辙。嗯，
你之前看你那个某某与我的时候，你一直说你其实没有停下来过吗？
啊。
这个是你从事脱口秀之后就没有停下来过，还是说你现在回望你截止目前的人生你都没有停下来过？
基本吧，基本都没停下来过吧。
嗯
啊，
你想象中的停下来是什么样？就不创作是停下来吗？还是
就是不敢停下来啊，就经常说歇一歇啊。那歇完之后回来之后哪里又是你的位置，其实你也不知道。很多人说 gap year 就是我歇一歇我看一看，不敢歇，一歇就落后了啊，就跟整个的这个时代就脱节了。它不是一种你落后了之后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歇的这过去一年很多东西你没得到，不是这个，你要连这个都想不清楚，那你就真的不适合该歇。它是一种方方面面的，从技术啊心态啊，然后这种落后你甚至得需要三年的时间把那一年时间再赶回来啊、嗯、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难受和悲凉，就是那种啊，就是 no country for old man, 就是老无所依的那种，其实是那种感觉啊啊啊啊，因为你就找不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大家就都不敢去歇劲儿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大环境下特有的，就是我们的变化太快了嘛，
嗯
啊，就是不断的在变，而且是一种，它不是都甚至都不是一种在从无序向有序的变啊，它是一种纯是这种无序的，对，无序的在变啊，那你根本都抓不到它的下一个形状是怎么样子，那就再说吧、
嗯、
因为它是没规律的，它是没有穿顶的，就是对，你是不知道的趋势是在哪儿的啊，你是没有办法去建模的，所以说你只能活在这个洞的里面，下次再说吧。
除了脱口秀之外，你有其他的表达出口吗？
对，
没有了啊，没有了，
这个足够了。
这已经对于个体来说，这是已经一个非常大非常多的一个机会了，你能站在那儿表达这么多人听。我也不是特别爱社交媒体上发一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也掰扯不清楚，就不在那儿靠着一句话两句话或一百来个字来去讨论了，这个事情说清楚我们就用五分钟，甚至五分钟有些东西也说不清楚，我就没法，有些话题五分钟说不清楚的，那我们就专场或什么其他地方再去说，其实是这样的啊。
你之前那期某某与我，有时候我写稿很痛苦的时候我也会拿出来看，因为你说你里面前面说了很多创作焦虑，包括说你每次那个比赛之前都要看张艺谋那个纪录片嘛、
嗯、
你今年看了吗？
我今年不光看了那个，我还看，我好多东西我看了，我甚至也看了自己的那个某某与我的那个、
哦、
那个的，它就是那个强心剂，就是需要你推一针、
嗯、
你就推一针，然后你知道需要再坚持一下。我看了今年张艺谋的，我看了那个冬奥的那个我也看了、
哦、
有一些那个什么体育 NBA 那个我喜欢马刺，就是马刺的什么纪录片什么之类的，我就看看当时他们怎么是从低谷一步步爬出来走出来，又面对着很高的天赋的一群其他对手，又靠着自己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天赋但捏合起来，然后最后打赢，就是这些东西每年要比赛之前要集中创作之前都会看一看。
特别像之前看罗永浩的故事，说他实在创意受不了的时候买了一堆励志书。
我今年还又听了那个录音。
哦，是吗？
又听了那个录音。
就受不了的时候翻一下、
嗯、
自己给自己洗个脑、
嗯、
打个针。
他当时是那个要去新东方去当老师，然后他不要他需要背 GRE 单词，他就搞了一个那个小破平房啊，然后买了一堆这种成功学的书，就往那一放啊，就能撑三天，一本撑三天，三天之后在学校嘎再来打一针。啊，又不行了，嘎再来打一针，就是这样。他说这差不多吧，最后他背好了出去了当老师了，正好刚刚看完，他说再少买两本他就完蛋了，就崩溃了，就撑不住了。
你之前说其实你有很多话题都想说，但你一般等到自己水平够的时候再讲嘛。
啊，
这一季的所讲的话题当中有没有是你一直想讲但此刻你才觉得它成熟的？
我在半决赛讲了人工智能的事情，其实现场效果也一般，可能也没讲好。去年想讲人工智能跟脱口秀啥的啊，那去年其实不会写，没写好。那今年我觉得稿子还不错啊，就写出来了，但最后可能是没演好，反正就是观众也没大接，反正就是没有特别好啊。但我觉得那个是我去年明显写不好，今年可以开始写了。
所以你感觉到这个话题成熟，就是你自己就是有判断，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或者是。就只是一个技巧上的东西，
很快就能知道，就是你写个一天两天，你就吭哧笔都写不下去，你就知道你的能力驾驭不了这个东西啊，你就基本上就放弃，其实就拉倒了啊。你写的很顺，或者是你能给他写的好玩啊，基本上就可以啊。我还有个那个没写，是说那个键盘侠的，其实还没写，其实还有一堆草稿在我那儿。很多时候它是这样的，就是一是你能力驾不驾驭，还有一个是就是你的那个气儿有没有过去。你的气儿没过去的话，其实是很难写好的，因为你是带着气的，然后你是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去把这个事情给写清楚的啊。所以说它很矛盾，就是它既得新鲜，得是当下你有感知的，同时你又得把这件事情已经内化消化好了之后，你才能心平气和。就是你那个笔如果摁不住的话，其实也是很麻烦，就会有很多额外的情绪在。
在圆桌派上，当时你说你最近这一年才觉得好像。你当时用了一个词，注定要说脱口秀
了，
是，对，然后觉得在这个舞台上说事儿比干其他事儿创造的价值更大，
是，没错，
对，为什么今年格外有这个注定的感觉？
就是感觉干这个事儿更有力量感了啊，然后就是讲完之后，感觉到很多人从这里面受到力量，感觉到还有人能体会到他们生活的不易的，他们的那种。感动也好，这个就是不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去做这个事儿了啊啊！但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一个原动力的，就需要推车那一下嘛，对，这个就是做好了就会有正向的反馈，你会越好越积极越开心。我始终觉得就是脱口秀它是一个有理有据的事情，它能收到反馈，不好人家就真的说你不好。你看今年观众这么多评价这个那个，总体来说其实还是理性的。经常会有那种情况，就是前两天还在被骂，然后一篇好稿子出来大家又在夸，下一篇不行，不好好写，那我们不说时间长时间久，说是不是宏观去考虑，那至少一篇基于一篇篇这么考虑，我觉得已经弥足珍贵了啊。
所以你是一直很相信就脱口秀这种语言的力量的，就通借助脱口秀这种进行表达这种带来的这种力量的。
对啊，
说你
这太有力了。去年我还说支撑我下去的其实是比如说我看到私信有朋友说生病化疗什么什么样子，没错，就是的确是这个事情是给我动力的。但我今年有一种更宏观的力量和使命感，我是觉得能让你们相信文字还可能有力量，还可能有表达，然后让一些人相信生活里的困难可能只是暂时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会过去的，然后让比如说做互联网的朋友们感受到无常并不是你们的错，是大家都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就是时时刻这个源源不断的再去给我动力。
是，而且我觉得大家一定感受到这种力量感，所以他才会出所谓的出圈嘛。
我是觉得如果你感受不到力量感更好，那说明你过得很好。对吧，这是好事儿，感受到力量感是好事儿，你听不懂。互联网浪潮潮起潮落太好了，我真希望他们听不懂啊，就永远不要听懂。
之前你也是在那个某某与我里说嘛，说笑是一剂麻药，对吧？
对。
但是今年我感觉其实远远不只是这样。
就是我们非常清楚，咱互相咱都清楚，对吧？但没办法，我们说它就还是麻药啊，它就是麻药，我们不懂啊，就是让你一乐啊，
但你能乐出来，说明你感同身受。
真的就是感谢朋友们互相给予力量，然后互相保护啊，然后能让这些还算有生，都不算有生力量，只是有生的力量继续走下去。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多人的保护的，但我们也尽量保护好我们自己。
你觉得就除了这个冠军的 title 之外，今年还给你留下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些，就是方方面面的朋友们 就感受到了脱口秀它可能不只是讲段子，可能不只是讲笑话、
嗯、
希望我们能带着大家的念想好好走下去，我觉得这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要知道你活着你创作你是带着很多人的念想的、
嗯、
啊啊，
对，就是包括、啊就鲁豫老师他给你的评价我觉得特别精准，他说的是他也感受到你说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表达，然后他从这个段子里看到了这种表达。
对，
但我在庆功宴的时候我去跟他说，也是喝多了，谢酒人跟他说，我说我从小就是我，因为前段时间去了圆桌派，然后看到窦文涛就开心、
嗯、
就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啊，然后我也觉得他们看到这些人在长大啊，在曾经播下去的信念在生根发芽，这个也是他们乐意见到的事情吧。他们当年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吧，我觉得。
其实那天就是决赛结束之后、嗯、然后我就听散场了两个观众在聊，一个观众就说就张来播出来，比如呼兰段子播出来如果只有两三句话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他这个冠军拿得非常名不副实，然后另外一个人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如果大家看到的这个版本你觉得没有那么尽如人意的话，其实我们看过现场觉得这个
非常好，
非常公正这个结果。
完整，结构完整，
嗯，
逻辑完整。如果有一天你停止创作脱口秀了、嗯、最大可能性是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停止创作不大会，其实如果说那什么的话，那我就自己写下来嘛，就自己写下来。其实创作是个非常好排解疏解的一个方式，
嗯
啊啊啊，然后你自己写完之后，其实就也很舒坦，嗯。
就还是讲到这是最后一个你的那个段子嘛，嗯、就你讲到大海和潮水，
对，
就如果脱口秀它也是有潮流的话，你觉得现在潮流是怎样的？
啊、
你想在这个潮流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对，现在我觉得肯定是一个涨潮的阶段、
嗯、
啊啊，就是我肯定是希望它一直在涨潮，俗点来讲就是把更多的海鲜给打到沙滩上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开心开心啊！但很多东西就是也不可控嘛，就该退潮了就退潮了，大家不喜欢你了就不喜欢你了，就不要挣扎了啊！我觉得他总有要退潮的那一个时候，或者说回归到理性的时候，你很难说什么是一个理性，因为你最后都没有经历过这个波峰波谷之后，它可能到现在为止都还不是平均值，就是之后可能会更好，但你不知道，但它也可能到今天已经到峰值了，在下面才是理性，你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只能尽力去做啊，然后千言万语还是那句话，就是好好干鸡，我们不希望大鸡在我们手里干杯啊，真的是这样。
大家都说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嘛，
嗯，
然后你说那是因为你没看到有的人的泳裤都被海水卷走了，
对啊，
对，然后其实现实生活中其实有的人都被卷走了
啊，对啊，是啊，
所以就比如说你
觉得、啊、我本来想写来着，后来又没写、
哦、
是我本来是想写的、嗯、就是泳裤卷走是好的，因为
是
好的，有很多人就被卷进去了，对，真的是啊。
你觉得比如一个人在潮流中他能够坚持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最能坚持的就是尽量别让潮水卷走，就是你活下来、
嗯、
别管穿不穿泳裤，你先是吧，咱话糙理不糙、
嗯、
啊，就尽量活下来啊，你被大海卷走就什么都没了啊，你尽量活下来，泳裤被卷走的时候你也得想明白，
嗯，
可能真的不见得是你的原因，可能就是潮水把卷走了、
嗯、
啊啊，然后你有勇气再去寻找，再去制作泳裤的勇气，再去爬起来，大大方方的站起来，就是这样啊。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我的问题啊，我光屁股啊，我在这裸奔，哎，不好意思，我这耍流氓干什么？嗯，不是，就大家都一样啊，这一沙滩的人都在那边光着屁股，就不是你的问题，你清楚可能不是你的原因啊啊，大大方方的继续鼓起战斗的勇气啊，给自己找条裤子穿上来继续战斗，没办法。
然后今天特别感谢这个胡兰来做客我们的播客，
哎，
然后现在已经看窗外到了退潮的时候了，天都暗了。
哦，真的是退潮，
真的是。
你怎么看的好准？
因为晚上了嘛，
啊、
这不有一个潮汐的时间
啊？但每天好像不一样，因为啥呢？其实如果一会儿你们看一眼，那边有个大石头
啊、
哦，我们是以那个石头去判断涨潮退潮、
哦，
因为一涨潮的话，那个石头完全被没掉，然后整个石头露出来就是在退潮，
哦、
因为我就只能看见那个石头是涨潮退潮，哦、嗯。
就是我们先在潮流中先活下来，
嗯，
对，
然后再把自己的泳裤找到，
对，
然后等到有一天
呢，然后大大方方站起来，
对，大大方方站起来，然后等到有一天呢，我们可以愉快的戏水，
对，
去游泳，去扬帆，
是。
去羊粪。
如果有这个心态啊，有一天泳裤再被潮水卷走，是真的一点都不冤，都是自己作的，你知道吗？你说我整了半天，站起来之后还要去扬帆，你说这个不冤，潮水做的对啊。
那我们就先穿上泳裤吧。然后行，那我们今天播客就先到这里了，
成嘞，
我们下次再见。
好嘞，下次再见，拜拜了，朋友们，拜拜。
想一想，未相知，爱的有没有暖？没人分享，再多的成就都不圆满。没人安慰，哭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轻摆。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